请打开《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九章二十四节，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我们在上一次略略的很梗概梗概的说了一点，为你本国之民，这是弥补本之国民之罪呢。本来但以理他祈求祷告，禁止祷告是专心求明白关于巴比伦掳了六大人，就是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按神的计划为期70年。所以但以理就切切祷告，求神呐、啊，到了70年，你可把我们带回去啊！因为你应许我们了，70年为期满。他是祷告的70年，但是神给他的启示远远超过七十年。神给他启示是什么？70个期，就是放在我们这一段。一开头为你本国之民，为你本国之民，那么就是指的但以理说嘛，但以理为你本国之民，也就是为你犹太人和你圣城，那么就圣城耶路撒冷了，这个定了70个期。这里就很清楚，这70个期是关乎谁的事儿呢？关乎犹太人和犹太人这城墙的事儿，对不对啊？好了，70个期，一共有70个期。70个期完了，要止住罪过，止住罪过，除尽罪孽，除尽罪恶，赎尽罪孽。你看这个赎罪的上提了，说了多少？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然后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也就是说，70个期完了的话，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止住罪过。原来这个意思是止住悖逆，就是指的，就注意啊，这70个期整个的方向是指的犹太人说的啊，弟兄姊妹，就是说70个期完了的话呢，神止住你的悖逆。为了解答方便，干脆就告诉你，70个期完了，这就啥了？这就开始进入千禧年国度了。也就是到70个期，就最后一个期，我们说了，就是7年灾难。7年灾难完了，整个70个期就完了。70个期，这个时候犹太人止住罪过，犹太人的悖逆止住了，不再悖逆了。根据圣经应许，犹太人7年灾难之后怎么样了呢？全家悔改了。现在犹太人正在悖逆当中，从把耶稣钉十字架到现在，一直活在悖逆之中。从整个犹太的民族来说，整体来说，他们是抗拒救恩，不接受基督为弥赛亚。但是犹太人里头有个别人也做了基督徒，那是个别人，为数不多。大批的犹太人目前都在抗拒基督这个阶段。等到7年灾难完了，也就是最后70个期满了，这时候犹太人全家悔改，所以呢也就止住了悖逆。 悔改了吗？不再背逆了。一会儿我们还讲他为什么他悔改了呢？除尽罪恶，那么犹太人悔改了，罪恶也就消除了，赎尽罪孽，同时引进永义啊。消极一方面，犹太人的罪都得到了赦免，犹太人全家悔改认罪，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把犹太人引进永义，义是无罪的意思，永义永远的义，那就是指着千禧年国说的。所以犹太人到七年灾难完了的时候，全家悔改认罪之后，神赦免他们的罪，给他们一个施恩恳求的灵，他们都悔改认罪了，承认当初祖先把犹太把耶稣把基督给钉了十字架这件事情是一个罪，承认这个罪了，而且接受基督是耶稣是基督了，接受了，回转了，这么样的，从这儿开始才成立千禧年国。永义就是千禧年的国度。到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基督做王了啊，我们教会早已经被提了，就和基督我们一同做王了。到那个时候，基督在千禧年国度做王，来统管世界，所以那叫义作王，公义作王。那时候天下是真正的太平了，人与人之间和谐了，不再有偷偷摸摸的事情了，不再有凶杀的事情了，人和人、兽和兽、各种动物之间都和谐了，豺狼也不吃羊羔了，人都和谐了。你知道今天老虎吃人、狼吃人从哪儿来的呢？从人犯罪。人要不犯罪，这些动物的本性都是温温顺顺的啊。从人犯罪，罪入世界，不但给人类带来罪，给这些动物也都改变了性格，整个宇宙的气候也变化了，都异常了。所以叫圣经上说天起了凉风，本来是温温和和神造的伊甸园，那是美好的地方，天起了凉风，种地的话得汗流满面了啊，这才能糊口，想吃饱饭得汗流满面放在入口，妇女们生小孩也多受痛苦，这都是咒诅带来的。万物性格也都变成凶杀的性格了，所以到基督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做王的时候，基督做王了，这一切不正常的畸形发展的动物也好，人也好，都恢复到原有的样子了，所以引进永义。到那个时候，圣经应许我们全世界的人都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遍满大地，都认识神了。那时候没有那个猴变人了、无进化论呐、无神论呐，这些说法都没了，人心都苏醒了，都朝向神了。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就像海水充满水、充满海洋一般，那么样的丰富来认识神。人心都苏醒了，都开始敬拜神。所以这一段是永义，就是千禧年国的那个阶段。所以这阶段封住异象和预言，基督已经来了，就没有预言了，还预什么言了？基督都正式的彰显出来了，换的话神的救恩计划主要那一阶段已经都完成了，不再有预言，不再说预言了，也用不着讲道了，讲什么道了？那是我们有传道人就没有传的了，失业了。为什么不用你传了？啊，都见到基督了，认识神的知识都有了，都有了。那时候就没有异象，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至圣者，你看那个小字， 制胜什么？你那个小字有没有小字？有没有？病高制胜者，小字是什么？制胜所，应该翻成制胜所。制胜所就是圣殿。到千禧年国的时候还有圣殿，还有圣殿。这个圣殿呢，不是杀牛宰羊献祭，乃是在那个地方经常纪念主，就像我们掰饼聚会一样，所以那个地方叫至圣所。这是说到总的概况。然后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从初令就是发命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你从这一句话里看到，一句话里是有两件事，你要知道从初令重建耶路撒冷，还有一件事，直到受膏君的时候，这两件事要花多少时间呢？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那么就说，从初令建造耶路撒冷，经过七个七，七七四十九年，经过七个七，圣城耶路撒冷圣城盖成了，修成了。再过六十二个七，受膏君的时候，有受膏君。受膏君是什么呢？那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再经过六十二个七，耶稣就被钉了十字架了，又得经过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那么你看这两件重大的事啊，七个七圣城盖成，再过六十二个七，耶稣受膏君被剪除了。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墙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这件事你读尼希米书就非常清楚。过了六十二个七，六十二个七，换句话说六十二个七完了，那受膏君必被剪除，一无所有。方才你不说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吗？记得不记得？对，这样怎么说六十二个七完了受膏君又要减除呢？其实这两句话中间才差五天，大家记得不记得？在耶路撒冷这个过节的时候，月节前六天，这个耶稣就怎么样啊，月节第二天耶稣骑驴进城，记得不记得？骑驴进城的时候，本来的人们都拒绝耶稣是基督，可是耶稣骑的毛驴进到耶路撒冷，他们把衣服都铺在地上，然后喊着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应该称颂的。这就是耶稣受膏，虽然他们明目张胆的拒绝基督，但是百姓却接受耶稣是基督，那就是指证。再过了五天怎么样，耶稣就被剪除。所以从整体说是六十二个七，这俩七呢，一个是被膏，正式成大家喊叫呼叫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个称颂的，就是承认耶稣是基督。又过了五天，耶稣被钉十字架，被剪除，一无所有。一无所有这个字呢，你根据人家原文圣经，你在一无所有的这个有字的右下角，你画成个圈儿。因为咱们圣经上你看看，一无所有那个有右下角是什么？是个逗号，应该怎么样画一个 句号，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被剪除，一无所有，就是彻底完全毫无保留，这个事儿就完了。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这件事呢，是应验在哪里呢？主后七十年，应验在主后七十年。有一王，有一王，原文是这个，有那么一个将来的王。原文呢，有一王，原文是将来的王，将来有一个王啊。这位王呢，毁灭这圣城和圣所，至终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将来的王就是未来有一个王，这个王干什么？这个王毁灭这城和圣所，把圣殿都给烧了，把城也给毁了。这是谁？主后七十年，犹太人遭到的大难。从那儿开始，犹太人正式分散到全世界。所以罗马将军主后七十年，这话圣经上都有远的有所预言指照，说必将来有一个王要来毁灭这圣城。底下二七节，求神施恩典，让我们读预言的时候得有个预言的眼光。读预言的时候不能一个字一个字的死在掐住不放，要有个远光。有的时候那个预言是双关的话，有的时候预言是近期的预言，还有一个什么远期的预言。我给你说一件真事情，你听一听。我们要以后看预言书的时候啊，要有这种远光。比如说耶稣这个被捉拿被审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大祭司那叫该亚法，对不对？该亚法说啥呢？该亚法说，岂不知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吗？这就是你们的益处吗？这一句话就是双关的话。王进说，因为大家因为耶稣的缘故，耶路撒冷都乱了，轰动了。这个那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犹太人，所以换句话说，内部发生了暴乱，乱起来了。这个罗马将军那很可能就来镇压了，这一镇压，那不就把犹太人都给镇住了吗？对不对？所以那个盖亚法说的话是，岂不知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过灭亡呢？这话什么意思？说今天把耶稣这个祸首，他们看为把耶稣的祸根给他处死了，这不就整个这叫就免得那犹太国免得人罗马军来镇压来了吗？这不就犹太人就蒙保守了吗？明白的意思吗？啊，这不就也就不暴乱了吗？不生乱了吗？同时这句话还就有很有远的意思。啥意思？岂不知耶稣的一人替百姓死，免得全世界的人都灭亡。那个灭亡是指着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灭亡。这句话就是双关的预言，有近期的预言，有远期的预言。各位，这句圣经懂不懂？否则我是岂不知一人替百姓死，这个懂不懂？明白不明白啊？所以往下看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兴起，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一说一期之内，那么很自然你就应该了解到，这是进入了第七十个期。 六十九期已经结束了，对不对？一期之内就是第最后那一个期开始了，在一期之内就是进入一期之内开始进入一期的时候，后最后那个期的时候，各位要注意，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他就是前边讲的那个将来的王，将来的王就是敌基督。等到末后一个期开始的时候，也就是七年灾难开始的时候，那有一种现象发生，这个敌基督出来，敌基督要与许多人订合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一期之半就是三年半，对不对呀？开头一七年开始，这个敌基督就是那个未来的王，他要将要这个啊，所以这句话也是双关的话语，就是必有一的民有一个王来，往从预言的角度看，在罗马将七主后七十年把耶路撒冷给毁了，往远看，在七年灾难的时候，这个敌基督还要给犹太人更多的逼迫啊，也要那个这逼迫在哪儿呢？更严重。所以这个由这个一期开始的时候，他这个敌基督就是未来的王，他要与许多人订盟约，这你要注意，要注意。所以呀，我们建议有点文化的人，弟兄姐妹，要看看报纸，要听听广播，你看一会儿今天他和他打，他和他打，一会儿他和他臭了，一会儿他和他又香了，打来打去，将来你看圣经说着呢，有那么一个敌基督出来，他要和许多人坚定盟约，定了约以后半年，一期之半，到了半年他还是个敌基督，这个敌基督必使祭祀与贡献之息，他就开始变脸了，让不许犹太，或者全世界都是，他不许全世界有宗教了，不许了，把各种宗教，尤其是犹太人，不是到这个七年灾难完了，不是还有圣殿吗？将来犹太人回国的时候，一定要修圣殿的，要修圣殿的，这都得毁了，不许这个犹太人过宗教信仰，全世界的宗教信仰都得取消，使得祭祀就是敬拜神的事儿和献祭的事儿、贡献的事儿都得停住。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行可证的这个原文是偶像，那行可证的原文是偶像，就是说将来敌基督在一期之半，他要做一件极坏的事，在犹太人的圣殿里边，他要设上偶像，这个偶像很可能就是敌基督自己的塑像。什么？取消一切宗教信仰，只许来拜他。说那时候假先知和敌基督俩人本来是狼狈为奸的，互相利用。假先知就是假传道的、假牧师、假长老、假教会的领袖，他本来是利用敌基督的政权来扩大他宗教的势力，那么敌基督呢也利用假先知给他宣传，扩大巩固他的政治地位，所以这两个呢是敌基督、假先知，这俩互相狼狈 为奸，互相利用。等到17之半的时候呢，这个敌基督的政治势力已经完全巩固了，他就一脚把假先知给踢开了，不用你了，过期作废了，就把你完了，就把假先知就不废了啊。同时怎么样，在圣殿里头设立偶像，叫全世界人来跪拜，如菲尔来，而且有愤怒请在那毁坏的身上。当然这事情长不了，但是总有一段是要发生这个事情，在圣殿里头要设立偶像叫人跪拜，那时候凡不跪拜者都要被杀，都要被杀。根据启示录那说的更详细啊，而且这个被杀，而且不得做买卖，那难处很大。那时候宗教信仰难处比现在还要大的，锁定的是知道锁定的结局。所以你从这里看，所以简单的从9章24节到27节，24、25、26、27，一共才4节圣经，确实是戳到什么，从这个修城墙到主耶稣这个荣耀的进程，以致到耶稣的被钉，以致到最后末一个期的开头的阶段，要有敌基督出来，然后17之半要有做毁坏的事，要这个让人跪拜他的偶像等等。等到7年灾难完了，就开始引进永义，就是成立了，开始建立千禧年国度，基督在这作王。简单说，就这4节圣经，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东方闪电在那儿大讲特讲，今天是什么国度时代？这纯粹现在是无稽之谈。一个国度时代有没有？当然有，有的国度时代来临之前，中间还有一大段好多事情要发生的呢。教会要被提，教会要被提。第一个，教会现在提了吗？哪个人听说教会里丢了人的有吗？而且我们教会将来被提的时候，不是一个两个，是集体搬家，只要有生命的都得走人。好，那时候世上人一定要惊讶，怎么我们学校里的学生有1000多个，怎么少了100个呢？后来一打听，这100个都是基督徒。那个家呢也找人了，说怎么我们家里人5口怎么剩2个了呢？一打听一调查，哎，凡是没有的人都是基督徒，有生命的，一定要发生这么个现象，是吧？那么现在哪个的教会缺了人了？今天难道我们这些人没生命吗？有生命的人被提，现在谁被提了？那我本人在这儿坐得硬邦邦的，我被提了吗？我没被提，你被提了吗？哪个人被提了？这是一件事，现在还没有被提。被提了以后，圣灵陪着我们，把我们送到天上去，地下就没有圣灵了，所以撒旦的国度，撒旦就掌了权了。地下就发生7年灾难完了，全以色列家得救悔改认罪，这才进入千禧年国度。中间有这前边有这么个事情都没有发生，瞪着眼儿说现在女基督来国度时代了，蒙那个些个没有真理知识的人，这真叫张冠李戴，不对头的。怎么今天有信主多少年的弟兄老姐妹一听这个就能上了当，受了骗， 我真替你惋惜。我不当初你信的时候，你信的是什么？你信了20年，你信了什么了？啊，现在是国度时代，啊，他一张嘴什么？神做工分三步，第一步律法时代，第二步恩典时代，第三步国度时代。现在是国度时代，好像是受到什么启示了？谁给你说神做工就三步呢？从亚当夏娃没犯罪以前，那叫无罪的时代。人犯罪了以后，还有一段良心时代，这神才开始慢慢启示，这才有律法时代。前边还有好几个时代呢，谁告你神？所以神做工开头最早的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这最早的启示是这个。神就一直在做工，谁说是神做工分三步的呢？那晚说分三步，现在是正经八本的，现在是恩典时代。说什么？恩典是门，恩典是恩典的，恩典的门已经关上了，再传福音也没用了。啊，偏巧我们最近有几位朋友，就是最近信的耶稣。要照你这么说，恩典时代门已经关了。你就别传福音了，传也没用，没用了人家今天某某人怎么跪下悔改认罪，人家信了耶稣了呢？都不对头的。说为了这个，弟兄姊妹，我们把神的救恩为主耶稣来了前前后后一步一步的，咱们求神带领我们都学得清清楚楚，心中有数。今天我是你们发下这个表来了吧，对不对？那个表呢，这表你看看，这里头我们就学习这个表啊。这表是怎么看法呢？这表啊是这个从那个右边有出令俩字，看见了吗？啊，从这儿说起啊。然后在最上头有个最长的一道线儿，完了还带箭头的，知道不知道啊？右边是7×7，一直往左边去，然后写个永远，记得看见没有啊？所以我们呢这个表呢就从右边一步一直说到最后那个横那个八，那不有个横写的八吗？横写的八吗？一直说到这儿，这就是神整个救赎计划。第一个出令，什么叫出令呢？出令就是犹太人被掳了，这个就是尼希米记第二章。大家读一读尼希米记第二章。尼希米记第二章第1节，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这个侍奉神，啊，侍奉主，侍奉王，我拿起酒，哎，找怎么呢？啊？什么？
奉给王。
啊，奉给王，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呢。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里，那里成荒凉，城门被火焚烧， 我岂能面无愁容呢？王问了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什么莫道天上的神。我的王说，夫人若在你眼前蒙恩，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什么建造。那是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多少时候，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的王说，若是王若喜欢，求主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那边这个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沙，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的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就是这一段，因为尼希米被掳，被掳以后呢，神特殊的安排，把他安排在亚达薛西王这个身边当酒政，当酒政。那么耶路撒冷城墙被毁了，荒凉了，家乡民来人了，一说起了惨了，咱们耶路撒冷城墙都城门都给烧了，城墙都倒塌了。于是乎尼希米前面第一章就怎么样坐下，这个第四节啊，第一章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你看一看这尼希米这祷告，然后为本家和自己认罪祷告。那么这个时候他伺候在王面前，有一天他心里头为祖国的同胞，为祖国的这个城墙那么样荒凉毁成那个样子，他心里愁烦，不由得他自己心诚于中行于外，他脸上带着愁容，就带着愁容站在王面前给王递酒杯。这都出于神呐、啊！王就问这个尼希米，说是你，莫非你有病了？你今天的脸怎么面带愁容呢？你啊，尼希米听这个吓了一跳。你今天站在王面前伺候王，你胆敢面带愁容，那还了得？你是不是想要凶杀王、暗杀王啊？吓得我甚惧怕。于是王就说了，这都出于神，你想你有什么难处吗？一定你有难处啊。尼希米说了，愿王万岁，我能没难处吗？我的祖宗坟墓在的地方，那就指着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了，城墙的门都烧了，我们这个家乡都这么荒凉，我岂能没有愁容？王说，你想怎么的？你想怎么的？你要求做什么？这里的都是王主动，你看见没有？尼希米根本就不敢想还要修城墙去，你是亡国奴，你还想回修城墙？人家把你掳了，你那就是败坏你的国家，你还胆敢修城墙？你想是造反是怎么的？你想是反攻倒算是怎么的？你想干什么？愿王万岁，如果王喜欢，我回去修城墙。这得多大的信心！ 这样一下把王爷惹了火了，马上脑袋就砍掉了。你什么时候回去？回去几天？等等一系列的，这迷信你越来信心越大。王啊，你给我发诏书，因为知道他们要往回的耶路撒冷去，经间中间经过一条大河，叫伯拉大河，古的时候叫这个古时候叫伯拉大河，现在的尤法拉底河，这河是基本上从北往南一条大河，到现在还在着呢啊，现在还在着呢。那条大河就不好过去，给隔河西的省长写诏书，让我过去。诏书也写了，你还给到我批木料，我还得盖城墙，没木料行吗？批木料，王都答应了。于是尼西米就回去修城墙，下令那一天就是王下令准许尼西米回去修城墙的令，这个令就是今天在本上写那个单上写的出令，看见了吗？出令看到吗？这一天是什么时候呢？尼西米二章第一节，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啊，尼散月。根据人家，咱们是不知道，根据人家这个历史学家这考证，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那一天是相当于什么呢？主前，就是主前呐，也四百，主前四百四十五年啊，145年啊，
四十五
吧，对，这才对的，因为那时候的被俘虏四五百年。你们那个打的清楚不清楚啊？
还不太近，
改啊，不清楚，改一改啊。主前四四五，一二三四，四四五年三月十四日，这个日期是什么呢？这日期是咱们公历的日子，就是今天阳历年的日子。按照那个他们波斯王的那个计算法呢，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那一天是相当于主前四百四十五年三月十四日那一天下的令。那一天下的令，那么尼西米也就率着队伍就回耶路撒冷了。详细情况你看看尼西米记啊。从这儿算起出令了，圣经说着从出令啊，经过七七，往右走，往左走啊，往左边走，七乘七找到了没有？七乘七等于多少？七七四十九啊，七个七底下有个数，就是圣城怎么建成？那么经过七个七，圣城建成这件事情，我考察了几本资料啊，这个圣经上没有这个根据，但是经过历史的考证，这个有一本书就是预言图解，预言呢专门讲预言的图解，那个图解的那本书上就很明确的说，从出令到圣城建成是四十九年，七七四十九，这个事儿完成了。所以经过一个七，这个七个七圣城建成了。再往左边走，看见啊，上边写的六十二乘七，看见了没有？找到了没有？六十二乘七，然后下边有一道，什么说呢？六十二乘七，耶稣骑驴进城，这件事情 记载圣经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那就是说月节前六天。咱们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你看啊，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读起，月节前六天。好了，月节前六天发生一件事，玛利亚趁着耶稣坐席打破玉瓶，前六天是不是？你再看十二节，十二节还是十二章十二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到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就这段记载，圣经说得清清楚楚，月节第二天，前六天打破玉瓶，这个六天之后第二天，那就是离耶稣这个离近耶路撒冷还差多少？还差这个，也不是，啊，前六天打破玉瓶，前五天是耶稣骑驴进城，对不对？骑驴进城，当时宗教领袖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但是群众拿着棕树枝喊着，在别的圣门说，还有把地把衣服铺在地上。喊呐，何撒那，何撒那，你是以色列的王啊！正式拥护耶稣是王，这就是耶稣荣耀的进耶路撒冷，这就是受膏君出现啊。又过了五天，耶稣怎么样？所以在我们那个表上，你看上边出令七乘七，找到了吧？再过一个往左边走，六十二个七，找到了吧？六十二个七发生一件事，耶稣骑驴什么进城。再往左边走，过了五天，耶稣怎么样钉十字架。那么从整数说也还是六十二个七，那么换句话，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都是有日期的。哪一天？主后三十二年四月六日，耶稣是在主后三十二年四月六日钉的十字架。整整是从初令算起是六十九个期，对不对啊？六十九个期，六十九个期，一个期是七年，六十九个期呢是四百八十三年，对吧？四百八十三年，这四百八十三年是犹太的历，犹太的日历，犹太的日历是一年十二个月，一个月三十天，按照犹太历是从初令到耶稣被钉死是中间四百八十三年。那么你要换算一下，那么我们今天是阳历，我们过的是公历年。公历年呢，这怎么算？主前下令那天是主前四百四十五年三月十四日，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主后三十二年四月六日，这中间按照公历的算法的是多少呢？公历的算法是这个啊，是这个我看这书在哪儿呢？我们看，你看那个小方柱啊，那个后边右下角的小方柱啊，犹太历 所以六十九乘七等于多少？四百八十三。这是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四百八十三年，一年有三百六十天，那么四百八十三年呢有多少天呢？有十七万三千八百八十天。好，如果按太阳历算，主前四百四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到主后三十二年四月六日，中间有多少年呢？是四百七十六年。四百七十六年，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四百七十六年一共有多少天呢？十七万三千七百四十天。那么你和那犹太历要比的话呢，哪个多哪个少啊？犹太历算是一十七万三千八百八，按照阳历年算是十七万三千七百四。谁多谁少啊？犹太历多，对不对？那么阳历少，好，不怕。据天文学家、文学家，人家算呐、那才算得详细着呢。就说呀，从公元前四百四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到主后公元后三十二年四月六日，这中间啊，有多少发生有闰年？一有十五天六小时五十二分五十六秒，你看见了吗？那右下角方块你看见了没有啊？人家经过算了以后，在这中间啊，什么叫闰年呢？闰年就重复的意思啊，重复啊，在这个中间曾经发生重复的年有十五小十五天，一百一十五天六小时五十二分五十六秒，人家算你算叫这么详细啊。那么咱们说啊，也就行了吧，一百一十五天六小时五十二分六十六秒。行了吧，咱就算成一百一十六天吧，是不是？就好像什么一样，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人家每年统计数字的时候，我们今天收了多少利润呢？收了一共一千亿美元，其实细说呢，一千亿还有几万几万，还零几毛呢。人家就不说那个小零头了，懂不懂？那么问的我们也是啊，你兜里有多少钱呢？你说说，有这么说话呢？我兜里头有五十块，五十块四毛八分钱，有这么说？你要问你多少钱，我大概有五十多块钱，不是这么拉倒吧呢？说的那么一分钱，你说的干什么呢？说今天人家算的算的那么细，几秒都算出来了，干脆呀、咱就说了，就中间啊，就闰年一百一十六天，一百一十六天还是凑够不这个数啊？你再加上三月十四号到四月六号，中间啊。这是怎么打的？这是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三月十六号，对不对？三月十四到四月几号？
十六号。
到十六号，这中间是多少呢？是有二十四天，你掐着手指算一算，是二十四天，二十四天再加上闰年一百一十六天， 再加上你说那个17万3740天，整整是17万3880天，一天都不差的，一天都不差的。所以说啊，圣经为什么是神所默示？从初令到耶稣定十字架，这都有日期的，都有日期啊。好了，这一阵儿把69期说过去了。69期完成两件大事，一件大事幸城圣城改成，另一件事另个又经过62个期，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被钉十字架，你看那个钉十字架，那个往左边稍挪动一点，写到复活什么？升天，那就3天复活升天了。升天了以后，一直到往左边走，就进这个这件写的点的虚线，看见没？点的虚线，这个虚线啥意思？耶稣一复活升天，实际上也就圣灵降临，圣灵降临成立教会，成立教会就进入恩典时代，对不对？也就是外邦人时代，也就是奥秘的时代。就在这个时代里头，因为犹太人不接受耶稣是基督，把基督给钉十字架不承认，那么所以把这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一直临到了我们今天。所以我们现在处在哪儿呢？我们是处在看恩典教会时代，奥秘时代，明白了吗？我们是在这段上，在这段上为什么写了小虚点呢？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这段有多长，我们不知道有多长，是不是？那么这里头要按照这个，按照罗马书11章说呢，外邦人数填满的时候是有个数的，一直等到外邦人数填满了，这个恩典时代就结束，就结束。这是罗马书11章25到26节的这个记载。所以现在我们处在什么阶段？是处在69个期完了，最后那1个期还没来，中间叫什么？恩典时代，也是教会时代，是圣灵降临的时代，我们正处这个。所以我们传福音啊，给万民听啊，让人赶快得救，人数赶快填满，赶快填满。全世界上说总有那么最后那么一个人，叫张三也好，叫李四也好，总有那么一位哪个老哥老姐，他那么一信耶稣，这数就凑满了。也不知道发生了日本国，也不知道发生中国，也不知道发生哪儿，在神的整个计划里头总有那么一个人，缺了那么一人，外邦人数还不满，那个人一进了教会得了生命，满了，这个恩典时代就结束。说现在是什么时代呀？
恩典时代
啊，恩典时代，小人儿，现在是恩典时代啊。好了，恩典时代有多长呢？现在没人知道。因为啥没知道？恩典时代完了，耶稣不复活升天了吗？他还要再回来。他主耶稣也说了，我回来的时候那个样跟我们讲过了，我要怎样去也必，但他要怎样去他也必怎样来。他去的时候是众人面前看见的时候，就那么说说话就被云彩接去上升了，但来的时候一定大家也要看见他怎样去，他还要怎样来。大家记住这些话，都是很关键的话。他要怎样去，也就是你看见他了，他要怎样来，你也得看见他，是不是啊？那么耶稣来啥时候来？主耶稣说过，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 对不对？我啥时候来没有日期，不告诉你们，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这是指什么？指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当人子的时候，他自动的舍弃了为神的荣耀。等到耶稣今天回到天上去了，难道说他还不到哪天来吗？那是回到天上去，当然他是知道的。这个知道是奥秘，不能告诉你，没人知道。自古以来算数，这么算那么算，说耶稣哪天来哪天来，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把这个算对的，没有。特别是全世界发明算耶稣来的这个头是安息日会的，他知道耶稣哪天来了，算哪算哪，算了半天出了笑话了。在英国说耶稣哪天哪天来，大家穿白衣服就上外边等着去，等了等了还有终点的，到那终点了耶稣还没来，没来大家说那可能你的表慢了吧，那咱们再多等一会儿，越单等还不来，越来越不来，后来慢慢可能肚子也饿了，就回去吧，就这么散了。散了以后他有个学生就说耶稣确实是来了，来到半道没下来，近了嘛，这搞异端的人呐，总是在那儿走那儿不老老实实读圣经啊，从来这个算耶稣来的没有一个灵的，因为耶稣早就告诉你了那日子那时辰的嘛，没人知道。话说在20年前三班仆人来在我们当中大讲特讲耶稣还有3年来，当我们问到他了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你怎么知道？你看他钻空子，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但是那一天圣经没说不知道了，你看他会钻吗？所以说呢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一天祷告，一天吃一顿饭祷告8小时，我们知道一句话，我们属灵，你们不属灵，也用了很多的术语，属灵的人参透万事，你们不属灵，所以你们不知道。正因为这个，咱们当地教会有许多年长的老长者们都自我惭愧，咱们信主这么多年，怎么咱们就没看出这个亮光来呢？什么亮光啊？这叫思义解说，完了还自己惭愧，自个认为是，还自个还觉得亏欠了，这纯粹是在那儿胡言乱语。结果怎么样？感谢主，这是1959年9月份来到我们当中。当我知道的时候已经9月份，实际上8月份已经来了，在这儿活动了1个月了。啊，有的人就把他们带到乡下去，这儿串那儿串去，这儿串那儿去，都把咱们的带教会都给煽乎起来了，都煽乎了，都陷入在这里了，等着耶稣3年来了。谢谢天父，后来神兴起人来看见这个问题了，揭发他们，揭发他们，有一部分人清醒了，有一部分人变本加厉，到现在为止还有一部分人等到3年来来不了了，变成11年了，11年也没来，现在也不吭气儿了，现在不吭气儿了，不再说耶稣来了，不说了，不说了吧，这偷偷摸摸也在那传福音呢，那不行，你那老底子，你是什么出身？不是说你错了不错，错了要悔改，怎么到现在你20年了等你还不悔改？你在那儿也在那儿所谓服侍神，你那叫服侍什么神？你那叫你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侍奉神的人，还有建立在谎言上的，你不要在这发热心，发现是神不和你同在，你自己不要在那儿什么了，赶快悔改吧， 到现在不悔改。有一部分清醒了，清醒了就清醒了，没有上当，清醒过来。所以关于算耶稣来的日子，谁在算的日子，你就要大胆的跟他讲，你这是异端邪说。耶稣就告诉我们了，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没人知道，没人知道是没人知道，不等于没感觉，明白的意思吗？啊，你别我小闺女放寒假了，究竟哪一天几点几分到我门口进来，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女儿快回来了，知道不知道？我写回信了，我们要考试完毕了，现在我就准备回来了，反正是在这三两天就该回来，这个事儿我知道，你到底准确哪一天我不知道，照样主耶稣来具体哪一天你不知道，来之前要有预兆的，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个预兆。这是主耶稣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叶长嫩的时候，你们知道夏天近了，照样看见以下的现象的时候，你们也知道人子近了，而且正在门口了。主耶稣根据圣经记载，主耶稣二次再回来的时候是有两步，不是一下子降在地上，分两步。第一步就是我们那个竖线，你看着主耶稣安静显现在空中，找到了没有？啊，找到了吧？耶稣显现在空中，换句话说，第一步耶稣先降在空中。耶稣在降空中的时候，那个我们是都知道的，都知道的。你怎么知道呢？因为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神用三种声音呼召我们，我们呼召我们，神的号筒，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呼召，三种声呼召我们，呼召我们，我们能不知道知道的。但耶稣安静显现要来之前有预兆，下边那小表格你看见了吗？上面写着灾难预兆，对不对呀？第一个假先知，